我刚才讲过，就是其实不是说有抑郁症的人才有抑郁，平常我们有时候也会在抑郁的一个好像有点像乌云密布的状态里面啊，有时候也会有啊。我们在中国有一个弟兄，他也是牧者了哈，他有负担，就是专门陪伴抑郁的人。然后因为这样呢，他向他们传福音啊。他最近给我一个消息说，有一个姊妹因为抑郁，然后传的福音，他就在他的教会聚会之后呢，他说好了啊。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见证看到，神就是那我们的这个阳光的光。抑郁的人是不喜欢看光的，可是他就是我们的光，再次把我们，让我们出死入生，因为到抑郁的地步，就是像伊利亚要求死了啊、哦。好，你们的时间，
那个师母，
是，请讲。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刚都是以以利亚的这个例子来讲到，就是 这个抑郁，但是这个跟我们现代人面对的抑郁是一回事儿吗？因为我感觉，因为以利亚就是一直以来他，就像您最后总结，他一直以来很孤僻呀、啊，或者是用一句俗语，就是可能他恃才无恐吧，就是因为他本身也是有责任担当的人，然后呢，他也觉得自己应该能够做更多的事儿，他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忧国忧民产生的那种，报复感啊，还是说像我们平常因为一些小事情，积聚天气变化什么这样的抑郁一样吗？我不太理解
我
这一
刚
点。
才讲的哈，我指出来的，其实那个后面讲它的特性跟这个抑郁没关，它的特性，我说我认为，所以那不是我的这个范围里面的，其
就
实
是那您前面，
哎，
对不起，您前面不是有讲到说，就是比如说天使派派他让他吃喝，能吃喝就是能够走下去、活下去，然后战胜抑郁，对吗？那
嗯哼。
在那之前的话，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一种自我放弃吗？我就躺在这儿，我就还是说，
那个就是抑郁啊，那个就
哦，
是
那个
抑郁，
就是
对，
哦
啊，不想，
，OK，
就是瘫在那里了，啊哈，
哦，
他已经认为他还就死硬的幽谷还没有死，可是他已经先尝到死味了，
，OK，
呀、
我是没有从那个角度去想过这个问题，对，
个人跟环境没有关系，也跟个性没有关系，因为
OK。
我们的抑郁不同的表现表达方式不一样，可是。我在讲的抑郁的主要内涵是在讲说他怎么样，从他的讲话、自怜呐、啊，或者有指责啦，然后呢，像你讲的到山洞去啦，哈、哦，那这些都是我们就躲起来啦，我们就
是
畏缩了，这些叫做抑郁
OK，
呀，
明
跟
白，
个性没有关系，什么个性的都会有抑郁的，都
都
可
会
能，
这样。OK，好，了解了解，谢谢。
好，OK，好，谢谢你把它问清。
谢谢师
我讲的是我自己讲的时候，我认为一定要是这样。的人因为后来我其实我讲这点是要接后面我因为我不需要讲这个，因为后来我看到他跟伊丽莎的互动哈，我觉得神就是要稍微把他扭正一下，叫他去高他的门徒，就是伊丽莎哈，因为以前是叫做先知是要带门徒的哈，那现在呢？我是觉得说，因为他是有这种特性，就神就特别要他，就等于说，我如果是自己孤家寡人，即使我没有结婚啊，那我也没有生儿育女的话，其实神都是要我们接续下去的。我们有我们的，我们活着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律，神说我们要生养，不一定是肉体的生养，家里的这种父母生，不是这种生，这是个律啊，就是神创造的律，神所赐福的里面就有生养众多，会遍满。所以从以利亚到以利沙，到他下面的那个门徒们，他以利沙就带很多门徒了，以利沙就跟他不一样了，哈、哦。所以神实际上是在补充以利亚，在帮他更丰盛，呀、
OK，
yeah, 啊哈，是
了
的，
解。
这样
对，
也
我，
比这样了呀，啊，是。
那我对我还想特别感恩您刚刚就一开始的时候的分享，就是您说正好您也回想了一下为什么你总举不出例子，然后其实每一次上课我包括之前我也跟我家随弟兄也分享过，我说因为师母的这个经历，她就是她在生活中应该是没有碰到过类似的事情，然后呢就是。然后也给他分享说，那个您的父亲啊，那个基督徒怎样教养孩子什么的。那我想这些真的是，我们听到可能慢慢的要改正，要去学的地方。就还有这个前面冯京师母也在那个分享里面提到，就这个清洁的心，然后怎样来改造自己，我觉得就是挺大的一个任务，是特别感谢感恩。
是的，是的，但是并不代表我很好，我做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们同性情，放在我抓人的话，我就认定他了。我没有心无二心了，可以这样讲。我希望我心无二心了，有时候也会有需要学习的地方。那我就发现神的话是确确实实的呀，
感谢主。
是的。所以你们在分享你的荆州，对我来讲是扩充我的眼界，你知道吧？我说哦，会这样啊，会那样啊，但是我跟你们同性情呢、啊，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特别，我们都同样的性情的人。有时候可能对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这种感受到抑郁的人，可能这个也是对我们也是一个离我们很远呐、啊。最好是这样了、啊，最好不要掉进去。
对，说起这个事儿了，那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好像之前也提过，就是说在我们跟人，就是见到新的，比如周围的人哈，然后呢，跟他接触的过程中，会觉得那个负面情绪，就他的那个，他应该是，如果让我们来判断，他应该是有抑郁情绪或者有焦虑症，那我如果我已经知道我可能会被他影响。这个时候，我是选择，反正我现在啊，这段时间我是选择尽量少见，尽量不见。然后我觉得我的能力也是不足以去那个去化解，或者说去抵抗吧，这么说吧，对，可能每一次见面，对我自己用个时髦的词儿，国内时髦的词儿就叫内耗比较大。
是，了
对，
解。我有这种情况，就说啊，碰到一些就是会觉得说，因为这是这样的哈，这些需要的人哈，就是有这种情况的。因为我跟你的角度可能比较不一样，因为我基本上我是一个服侍的人嘛，对不对？好，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我是一个神的仆人啊。那这个方面又特别好像神有托付，所以呢，我就会要去按着神的给我量给我的份，然后我要按着神的智慧来服侍对方，好，那所以这个角度可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这边神没有推动你，要你先让你自己不要被影响，那是没有错的哈呀。但是如果说碰到这样的人，我们如何？不是说我们嫌弃他，或者是拒绝他，但是我们还能够对他有一种建设性的话，是现在是我要讲的这个事情哈，这个角度哈。所以你说我，因为我帮不了他，所以我就保持距离。只要你心里面对他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成见就好了哈。那现在我来从这个我的角度来讲哈，因为既然我是光，我是盐。因为我是基督徒嘛，那么对于一些有人的有问题、有黑暗的时候呢，那个光一定可以发光嘛，一定可以照到一些他需要给他一点光，借光给他哦，还有盐就是一个调和，他现在已经很没有味道了嘛，给一点味道，这个都是我们的可以有的功用啊。那如何能够有这样的刚刚好，就像你讲的哦，要节制。不能过分的，这种内耗，这个智慧。那我从这个刚才我讲的里面，我就讲几个出来哈。第一个，你会看，我现在是从以利亚的角度，我们还可以从神怎么去面对一个抑郁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这要讲要讲整课了哈，但是我就讲一两点就好了哈。我在讲这个， 我跟中国讲这个辅导的时候，我有讲神的角度啊，等于神是一个辅导者，以利亚是一个被辅导者啊。那么你看看神，他跟他的说话当中、对话当中，他容许以利亚讲啊，他没有把他挡回去。谁说只有你一个？他后来讲了，因为他一直重复嘛，对不对？啊，就讲了啊，把答案给他，也不跟他争辩。就是还有7000，就这样哈。你会发现，神主动靠近以利亚，可是神没有让以利亚来推着他。我让你了解我的意思。神跟他的对话，不是说你讲一句话，我就跟你回一句话，我跟你解释，或者我让你明白，不是这样。他有他的里面的智慧的那个底处已经有了。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他是很虚弱的，他很需要被安慰，他很需要吃喝，那就给他吃喝，给一点元气上来再说，给他时间，给他时间啊。然后啊，不一定要去，我们要去解决他的问题。我常都辅导啊，不是在解决被辅导者的问题，我们是要帮他疏通一个渠道。让他可以看远一点，或者是让他可以走上对的路，哦，让他可以有路走出去。我们不过是一个帮助他清除垃圾的那样一个很多说法啦，这个我不能再讲下去，会变成一个课程哈。
明白，明白，
啊，所以你可以从神怎么样在对以利亚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来
好
面
的，
对这样的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
好，
在。基本上基本原则，我还回到了基本原则，讲到辅导了哈。基本原则，可以上的一家前书第5章后面有三个面，那三个面是要合在一起的，一体的三面，像三角锥一样，缺一不可的。一个是谁帮我找一下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一个是要灰心的，你要勉励他。有的需要勉励，有的需要扶持，但是有的需要劝诫，这三面是一体的，不能辅导者不能只有一直劝诫，你这里错了，你应该怎么样？他会有扶持，他会有会有去勉励的，好，有没有找到后面十几节吧？所以。你会看到神在这三面的这个对他的辅导呢，是都出现了，作为有鼓励呀，啊，那里有鼓励，然后有一个陪伴，啊，那陪伴你不要变成好像应他所要的，不能这样子啊，不要变成他的拐杖，所以这些我就点一下，这样对你有没有一点启发？
有。
但是你意识到我会被他影响，比如说他讲。你会让你又把那个包袱又背回去的话，那这样的你就要先从这里先处理啊，你就说，那你就求神的帮助，我该怎么样来面对？哈哈，
是的，是的。感谢。
有谁翻到那个经节帮我们念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后面，应该是十几节吧？还是
14节，
好，请念一下。
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
Amen，向众人忍耐。Amen，非常好。是的，是的，谢谢，谢谢太医。那这个当中就是耶稣的匆匆忙忙的有真理，真理就是要劝诫嘛，告诉你真的路、好的路、对的路。那一方面呢，就是要有恩典，真理跟恩典，这个都会在耶稣的性情里面出来。我们就是要学他，不是一下就会，但是我们可以学。很明显的，我们看到。神是不定罪的，啊，只要我们还有日子，还有时日，神不会定我们的所谓的死罪，或者是像囚犯一样定，不会这样子的。神给我们时，就表示说他要给我们机会，还不到结局。真正定罪的时候，是在耶稣来审判的时候，我们都还有机会，我们都还没有走到底。每一个人都一样。 所以也不要把人家看扁了，说哦，你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人啊，你不会扁了，不是这样。
那个，我再分享一个，今天早上就是正好又遇到一个小挑战，然后因为这段时间一直跟您学习，还是真的我觉得非常大的变化吧。因为
谢谢。
感谢主，因为那个我家 Simon 弟兄昨天他去奥兰多见一个北京来的朋友嘛，然后变成今天早上就得我送孩子上学，我一般很少就是单独送。然后那个开出去还挺好，结果到了一个挺大的十字路口，靠近学校的时候呢，就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团很浓的雾，我几乎就看不见前面的车了。然后又陷入到了我那种，我好像之前有说过，就是在这种天气变化之下给我带来的那种恐惧感。然后，但是我就这次我就真的，我觉得主在边上也帮我，然后我也。很稍微比以前要镇定一些了，我就慢下来，打上双闪，慢下来，因为已经很靠近路口了，还好。然后就因为在那个路口是左转，就很顺利的到了左转的线，正好又是赶上左转的红灯，然后我就开始祷告，然后对，然后呢就转过去之后又开了100多米吧，我觉得很快那个雾就不在那边，它应该是雾是飘着，正好飘到了那个地方。哦，我现在想想，反正比我之前碰到类似情况处理的要好很多。感谢神，
你得到秘诀了，对不对？
感
好，
谢
开始
神，
有，
对对，就
感
首
谢
先
神。
我自己不要慌，然后对对对，挺那个很谨慎，然后对，主要还是有依靠了，靠着神能够给自己更多的坚定的力量。嗯，正好这段时间学到，我刚刚还在想，学到是要用到，感谢神，
Amen，Amen，这么长生活是的，而且圣灵就在你的旁边，在你的里面，他跟你同在，也跟你同住哈。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就孩子们有一首歌哈，叫做《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哈。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好，最后记说，直到我回天家，这是我们的目标。好，你今天去那边送到学校，那是一个进程的目标而已。好，所以神要我们安然的回到我们的目标。所以这些的话，就是一个一个过，一个过。哈哈，这样，
好，谢谢，
感谢主，
感谢
感
主，
谢，
真的是，
我们有同样的性情，有同样的体验。
师母刚才答应留言，因为她不方便讲话。她说：“我觉得要去处理自己的忧虑很重要，再难处理学习思想，去思想也很重要。我真实的经历过困难当中去埋怨人，最终就是指向神，埋怨神对我的要求高不放过我，自然也不会去处理我忧虑的事情。”时间一长，情绪就会越来越低落，情绪就越来越不受控制。
谢谢他的分享哈，这些经验都很宝贝了，但是我但愿大家不需要经历这些弯路但是如果经历了，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觉得也很宝贝，也值得，非常值得，任何的代价让我们更亲近神，更依靠他，那都很值得。
是不是我觉得你提到的，就是重回自己的使命那一点特别重要，也特别好。因为我们遇到忧郁和焦虑，或者是就深深的陷在自己的问题里面，就被好像被那个框在，我只能看到我的问题，只能看到我自己，或者像以利亚就躺平了哈，都是这样。但是其实真的神能够呼召我们再去看他的使命，回到他让我们做的事情上，那是给我们一个恩典。然后其实当我们真的回到那里的时候呢，就脱离了这个自我的罗网，然后就可以再回去。重新得力，我就又回到自己生命的轨道上来。我觉得那个，其实在我成长过程，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有时候也会觉得说有以利亚的感觉，也会有啊。那每一次也是神就是这样呼召出来，重新去做你该做的事情。我觉得第一次把我带出来这样。
是的，你讲那个轨道，那个很对哈，就是 重新回到这个轨道。嗯，我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到我自己对于抑郁的经历有吗？我就想到是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爸去世的那一次就是对我的打击，真是好像把我整个，好像就是那个这次龙卷风有没有，全部吹，然后那个东西都不在对的地方哈，这地震也是一样，就对我的人生哈，17岁的时候。那一次是我最大的一个，那我有没有抑郁呢？应该有，那时候应该有，就是到一个地步，就是怎么都没有，都没有乐趣了，然后也什么都不想做了，所以好像还是在念书，而且那时候还是奉献，后来就奉献了，还维持到我去念神学院还是这样子，就是整个人就很，哦，我有一点没有提到，我们会很冷淡，自立，刚好我就想到这个。自怜跟自责之后呢，有时候就会很冷淡，那个热情就没有了，就会很冷漠，哈、啊，就觉得什么都没有关系啊，我干嘛？然后，因为我是基督徒，不能求死啊，对不对？我还不想立啊，说还敢跟神求死了、啊、哈、啊，有时候还想到说，哎，那个三毛的那些做法哈、啊，有时候就放逐自己什么那些哈、啊，也是有一些触动我哈，就好像觉得能够离开所有人，离开远远的，然后我也是属于孤僻的那种个性，所以那一次我想我陷阱有多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因为我继续做我该做的事情啊，然后我就是不健康了，非常不健康，我认我是在一个抑郁状态，然后就没有办法有。聚在我的那个时候，我的人生的焦点，就像刚才周师傅说，我会把我自己绑在那个我的问题里面，好像关在问题里面。然后我该往前的焦点我会就是不定心啊，或者啊，那偶尔呢抒发自己的情写文章啊，音乐啦、编剧啦、指挥我照做，那些还可以。那其他的话一点都没什么想法，一点都很没出息了，就。其实我是已经是一个抑郁里面的一种状态了，就什么都没有劲了。嗯哼，对我常常说我是随便满足，我以前常这样讲，随便满都没有关系了啊。然后看到人的情况，我也不在意，我你怎么样是你的事情，跟我无关。那时候我是这样子的。
就是刚才分享到了，就是两位师母分享的，就是我们之所以听不见神的声音，一个原因是说是听了也不去行，啊，这个我觉得特别同意，因为没有去遵行，当然就混淆了，根本就不知道到底神的声音，就是根本就糊涂了，因为自己不去遵行嘛，其实那上帝不可能继续的去给我们讲话。嗯，那个也许会讲话，但我们听不见了，因为我们的心已经有太多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说是那个环境或者那个人啊，把我们给那眼给遮蔽了。我特别同意这一点，因为我感觉到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怎么发现，哎呀，怎么觉得我好像我离神好远呢？我知道神在这儿的，就在理性上知道他是在这儿的。那我知道我的原因就是说，我要把我所懂得的、明白的，先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遵行，那会越遵行，那就神会向我显现，就向我显现啊。然后这是一点，然后另一点的话，我就发现别人的问题很容易，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眼光定睛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比如说我们的亲人哈，我们家里的人，定睛他的问题上的话，我们又帮不了他，而且还帮倒忙。所以我这是我自己发现的，就是说不能够把眼光定在人的身上，要转向神啊，一定要就是跟主耶稣有那么个人的一个，就是说跟主耶稣用心来对话。就刚才那个师母分享的，耶和华他是看人动机的，他不是看我们，我们也用不着给人表现我们是怎么样子，尤其是在教会里。所以要一，我们要真的是，我觉得我这个对我很大的提醒，就是说做任何的事情，我要求神给我对的动机、对的态度， 然后就是说，因为神他看心，我们的心对了，也要带来对的行为，也不能说啊，我白白我称义了，我称义了，然后我不去做义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那个称义，还有我内心对了，那然后呢，我要去遵行神的话，就是说还是要去回，就是最终的话，因为比如说啊，神看我的内心，那然后在衣着上也不在乎，那神就看也不这样，是走的另一个极端。所以对我来说，我感觉这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就是说是我一定要在神面前就是说是要保住。我在神面前是对的人，对的心。那然后也不要在教会里边表现哈，尤其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小心就，尤其是当我们服侍完有果效的时候，然后就尤其别人在说几句赞美话的时候，就很容易那眼光转移，就是眼光不对了。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真的是。是我太好的提醒了，就是你看神就赞美那个寡妇投的钱呢，那么多人都在奉献，那为什么赞美他？是因为他神看到他的心了，也看到他的行为了，出来了，而不是说是，对，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奉献上心态要对，然后在服侍上心也要对，然后呢，那对的态度也会要有对的行为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以前有个另一个举的啊，神在乎我的内心，那然后好像在神面前就没有那对，就是在那个行为上，因为彰显出神的敬畏也需要在外在彰显出来的，比如说我们的穿着，比如说我们的言语，它也要彰显出来，因为它是一种外在那种彰显我的对神的敬畏，所以不能走极端啊，就是给我
是
讲。
呀，内外合一，对不对？由内而外，是的。像那个彼得有没有？彼得前书呢？彼得谈到一个敬虔的妇女，哈，她是里面是安静的，可是外面是庄重的穿着，所以您讲的很对，就是有里面就会有外面，也就是雅各讲的说，我们有信心就一定会有行为，但是不是用行为来，只有外面，因为外面是被看到的嘛，而是从里面到外面。是的，感谢主，你这个总结非常，你给我们的总结非常。
我是听了两个师母，因为本来我就是在听了两位师母的分享以后，一种内化吧，也使我得自由，因为我也不需要，我也不需要在教会里边表现，比如说教会安排我服侍啊什么的，我也不是来表现的，那个我所做的都是为了主耶稣，这样的话可以使人得自由，这样的话，因为人是很容易受到人的影响的，不管好的言语，不好的言语。所以我们就是要保证对耶稣的那，你看为什么耶稣说不要拜偶像哈？保证对耶稣那种全心的爱，这种的忠贞的爱，那个就像
是，
启示录上说那个，the first love，就是说当我们这么做，我是为了回应对耶稣的爱的时候，那别人亏待我们或者别人批评我们，都影响不到我们，是因为神的爱把我们融化了。所以这个是使我觉得是每个基督徒得自由，当我们。就是真的是注重我所做的都是为了主耶稣。那有的时候人会那个可能会误会我们呀，尤其是服侍的时候。你要是不服侍吧，我发现还没问题。你要是服侍的时候会出现问题的，就是你一旦做事还是有人要说的，所以我们就得就是说，那就是操练品格的时候，也是看看我。我对神，那神都是知道的。就刚才两位师母也分享了，神都是知道的。而且你看大卫，他不是不犯罪，但他犯了罪以后，他真悔改，他真的在神面前悔改，然后他也是带来对的那种行为，他不会去继续犯那个奸淫的罪。因为这个悔改不是说我说对不起，然后哗哗哗大哭一顿，然后后来还继续犯罪，不是这样的。他是悔改了之后，然后呢，他我相信是神帮助他。尤其是现在，我们是拥有圣灵的人在我们里边儿。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不要那种律法主义，因为不要靠自己啊。刚才两位师母分享了，千万不要靠自己，靠自己什么都做不到的，要靠圣灵，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当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的时候，那个圣灵就是我们的愿意的心，神是看见的。我们然后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就行出来了。我们也觉得不费劲儿。 因为是神帮我们行出来的，不是我靠自己苦苦挣扎或者是强逼自己，那也到最终还是会失败。所以啊，所以真的是啊，感谢主，也很感谢两位师母的分享。嗯，这样的话就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了。我说为什么我的心里边有的时候会心烦意躁的，然后也听不见神的声音呢？是因为自己啊那个关注点还是模糊了，就是说模糊了这个世界，
是
像
这个就是
就是世界把自己的
是你在检
师母，
他需要检视呀，啊哈。
对，刚才师母你再说一重复一下，我你说怎么，我想听再听一下。
就是说你在思想了，你有在思想，你在检讨，在思想，那个的话就会帮助我们成长啊。然后你说的啊，服侍为了表现，我想很多人也不是真的为了表现，但是呢，服侍后的结果就像你讲，就好像孔雀开屏一样，就觉得诶，就得到一些成就感啊。所以呢，学习呢，服侍我用心了，我还是要用心，我还是要忠心哈。那我做了，我就不在乎我的得失。好，这个得失也不是别人来评价我的，但是我神要来评价我的时候，他有他的方式，他的标准不是像人这样的，所以不要去在乎我的后面结果怎么样。我想这个也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不太想说，不会想说我在表现了，那一定会有表现的，问题是动机，从动机开始，然后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尽量学习不要在乎那个结果。好，那个结果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如果说诶，我今天这样还好吗，这个不是问题哈，那人家跟你说哦，你很好啊，或者你要怎么样啊，那个都可以更让自己更成长。但是不要很在乎那个得失了，哎，我想是这个可能是比较实际的问题，是不是？啊，
对的，就是啊，因为我们很容易受到，这因为毕竟我们是在这个地上活着啊，然后他还是受到人的影响，尤其是对我们下面有权柄人的影响，所以我就是啊，觉得啊。因为什么在箴言书说人的赞美也试炼人呢？所以我们每时每刻都要警醒啊。
是的，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服侍完，要么有人赞美，要么有人批评，要么有人仇敌在借着在攻击，反正又有这么一些情况。所以如果我们内心在神面前是对的，嗯，我们会有内心的评估，然后我们仰望神。我们仰望神，那样的话我们是什么时候我们都喜乐，什么时候都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跟神同行。
嗯哼，是的是的。
所以非常感谢，还有那个这个是两位师母的分享，还有其他的那个年老的那个姐妹的分享，对我很大很大的震动。就是上个星期的时候，那个姐妹她感谢神，她什么都感谢神。所以这就让我立马就感觉到了，平时我没有感谢神的地方，我要需要感谢神，感谢神我们能够有体力干活。
Amen, Amen.
对，感谢神能走路，对，感谢
神。我妈妈
吃饭
哈。我妈妈常感谢我们的两只手太灵巧了，她怎么安排到这个各个角度可以抓握，可以抬哈。这个神的创造，他常常感谢给他两个，因为他喜欢做工。第二个感谢神给我们水，他很喜欢干净，所以这个水跟两只手是我妈常常在感恩的。Amen。啊，我想我就叫我去给周师母好吧？啊，呀，就先给周师啊。
感恩你们大家的分享啊，我觉得这是妇女会的一个非常亮丽的时刻，就是跟你们一起分享听你们的故事，然后我们一起来彼此扶持这个天路啊。我觉得上个星期台风啊，我们没有停啊，我又特别感恩就是在线上的这样的聚会，无论是真的是去年几乎我们没有停过一次啊，前年好像也没有，这是不仅是我们老师的坚持，也是各位的这样坚持，神也借着这样的聚会让我们彼此甚至更多在不同的地方的 弟兄姐妹们受益，感谢神，这是在组里，在一个大家庭里边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生活，所以感恩。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祷告的？